在每年联大举行一般性辩论期间，联合国都会组织一个条约活动，积极推动会员国签署和批准各项国际条约。已经做好准备的会员国也会在这个特别活动上签署相关条约或交存批准书。在今年的条约活动上，安道尔、塞浦路斯、斯洛文尼亚和乌拉圭分别交存了批准罗马规约坎帕拉修正案的文书。这一修正案涉及国际刑事法院对侵略罪实施管辖权的规定。修正案生效后，发动侵略战争的国家领导人将会受到国际刑事法院的追究。这是二战以来国际社会一致努力追寻的目标。请听黄丽玲的报道。
联合国纽约总部9月27日举行了一个部长级讨论会，呼吁罗马规约缔约国尽早批准2010年他们在乌干达首都坎帕拉通过的有关国际刑事法院对侵略罪实施管辖权的修正案。来自捷克、斯洛文尼亚、斯洛伐克、罗马尼亚、德国、卢森堡、比利时、芬兰、澳大利亚、巴西、新西兰、乌拉圭、安道尔、塞浦路斯和格鲁吉亚等国的外长出席了会议。最近上任的负责法律事务的副秘书长苏亚雷斯代表潘基文秘书长出席了会议并发言。
联合国宪章是建立在禁止在国际关系中使用武力和遏制侵略行为的基础之上的。宪章赋予了安理会预防和遏制侵略行为的关键职责。在坎帕拉的谈判，由于规定了对实施侵略罪行的个人进行惩罚，而使宪章达至完满。
罗马规约规定，国际刑事法院可以对四种最严重的罪行行使管辖权，即战争罪、危害人类罪、灭绝种族罪和侵略罪。但自国际刑事法院2002年成立以来，该法院事实上并不能审理侵略罪案件。苏亚雷斯解释了其中的原因。
Aggression is the preeminent international crime.
侵略罪是最严重的国际罪行。发动侵略战争的行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设立的东京军事法庭和纽伦堡军事法庭中都得到了审判。在40年后，在谈判设立国际刑事法院的罗马规约时，各国不能就这种最严重的非法使用武力的行为进行定义。因此，尽管罗马规约规定国际刑事法院可以管辖侵略罪，但法院无法履行这种管辖权。最终达成罗马规约的谈判是具有历史意义的，但如果不能够解决侵略罪行这个核心问题，构建国际刑事司法大厦的工作就没有完成。
坎帕拉修正案对侵略罪给出了明确的定义，这个定义有三个要素：第一，肇事者必须是政治和军事领导人；第二，国际刑事法院必须证明肇事者计划、准备、发起和实施了侵略的国家行为；第三，这种国家行为必须属于联合国大会第3314号决议所界定的侵略行为，并且其性质、严重性和规模构成对联合国宪章的明显违反。澳大利亚外交部长毕晓普表示，澳大利亚准备在不久的将来批准坎帕拉修正案。
缔约国2010年在坎帕拉通过了有关侵略罪的修正案，的确是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事件。采取这个关键步骤，确保公然违反联合国宪章、发动侵略行为的个人会被国际刑事法院起诉，显示了国际社会对国际刑事法院的坚定信心，同时也发出了一个明确的信号，那就是公然违反有关使用武力规定的行为将不会得到容忍。
根据坎帕拉修正案，安理会在国际刑事法院对侵略罪实施管辖权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首先，安理会可以将一项涉嫌侵略罪的情事移交国际刑事法院审理。其次，一个国家虽然也可以将一项情事移交国际刑事法院，但国际刑事法院的检察官必须通知安理会，以便安理会决定这项情事是否属于侵略行为。如果安理会在6个月之内没有做出决定，检察官只有在国际刑事法院预审分庭的授权之下才能开展相关程序。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安理会也可以暂停检察官正在进行的程序。今年94岁高龄的本杰明·费伦兹60年前是纽伦堡军事法庭的检察官，他也是该法庭目前唯一健在的检察官。 他开玩笑说，出席这次部长级讨论会的人，没有一个像他那样为坎帕拉修正案所追求的目标工作的时间那么长，那么辛苦。
今天聚集在这里的人相信国际刑事法院，相信法治，愿意接受国际刑事法院的约束。今天不在场的人是那些大国的领导人，他们的国家对战争造成的损失负有主要责任。今天会议的开场白是侵略战争行为既是不道德的也是不合法的，这绝对是正确的，但如果名称有问题也是不道德和不合法的。如果把这类行为叫做危害人类罪，它当然是危害人类的罪行，但这样就有可能会绕过安理会必须批准的条件，让那些为所欲为的大国为所欲为，你拿它根本没办法。
罗马规约目前有122个缔约国，安理会5个常任理事国中，英国和法国已经是该规约的缔约国，美国、中国和俄罗斯则不是。在对侵略罪实施管辖权的过程中，在安理会移交审理的情况下，国际刑事法院可以对涉及缔约国和非缔约国的侵略罪行进行调查和起诉。例外的情况是在非缔约国领土上实施的罪行，或者由非缔约国国民实施的罪行。德国作为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并且战败的国家，在纽伦堡军事法庭的审理中共有23人受到审判。德国外长韦斯特韦勒也出席了这次部长级讨论会。
The decision of the Kampala Review Conference in 2010 on the crime of aggression constitute a veritable historical breakthrough。
2010年的坎帕拉缔约国大会所做的修正案是一个历史性的突破，它弥补了国际刑事法院的一个重大缺口，标志着结束这类最严重的罪行的肇事者在打击有罪不法方面迈出的重要一步。德国对坎帕拉决定的反应是毫不含糊和积极的，这表现在德国国会迅速和一致批准了修正案，德国是首批批准修正案的国家。德国这样做也是因为其历史经历为其带来的后果。在国内落实方面，甚至在坎帕拉修正案通过以前，德国的刑法典就已经包含了侵略这一内容。但现在我们需要对刑法典进行修改，以便全面符合坎帕拉修正案。司法部正在做这件事。
坎帕拉修正案的生效有赖于两个条件：第一，要有30个缔约国批准；其次，需要缔约国大会在2017年以后做出启动国际刑事法院对侵略罪实施管辖权的一次性决定。也就是说，至少在2017年之前，规定是不会生效的。斯洛伐克外交部长拉查克表示，该国已经做好准备将批准坎帕拉修正案。
Coming now to Slovakia, let me assure you.
批准罗马规约修正案是我国的优先事项，我们认为这两项修正案都非常重要，应当同时得到批准。我们现在正在进行国内立法程序，以便在不久的将来批准这两项修正案。具体而言，我期待在2014年上半年，斯洛伐克将批准修正案。
目前已经有11个国家批准了坎帕拉修正案，包括列支敦士登、萨摩亚、卢森堡、爱沙尼亚、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德国、波茨瓦纳、安道尔、塞浦路斯、斯洛文尼亚和乌拉圭。黄丽玲，联合国纽约总部报道。